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随着中国公民二胎不再受限，国人养老问题的骨感现实呢似乎有望丰满。不过呢，有分析称老有所养涉及法律、社会、医疗和资金等等多个层面。那么支撑老年群体的拐杖在哪里？谁应该负起老年群体的生活责任？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经济学家、时政评论人士何青莲女士，以及华盛顿节目现场的中国前维权律师陈光诚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我们也继续欢迎各位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请您拨打这个免费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那么首先我想请问这个何青莲女士，就现在呢这国人的养老的状况是怎么样的？
中国国人养老的问题呢，现在突出的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养老保险覆盖率低。广大农村呢，虽然说是加入了养老保险，但是每年才能拿到几十块钱，或者最多的200多块钱，这个就等于没有养老，是一种假的覆盖率。那么就是主要是覆盖在城市里的那个党政事业机关和公职人员，连那个原来的外企白领呢，都对这个养老呢，在没有被覆盖在这个养老体系里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缴费非常不公平。就是企业里面呢，五险一金交的特别高，是全世界第一高，是这个金砖其他三个国家的3倍，就是北欧国家的2.8倍。所以就是企业已经负担不起，就是等于企业发给个人工资的，如果是10000块，其中呢有工人就是职工只能拿到6000块，有4000块的是作为五险一金由政府拿走了。那么这是两个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负担不均匀。而党政事业机关呢，直到今年才开始缴费，党政机构的人是不用交养老保险，但是又能拿到这个很好的养老金，所以这一点呢是负担不公平。然后呢，这就造成了一个巨大的问题，空战问题，这个我等一会再讲。
好，谢谢。那么陈先生，您的看法，就您觉得现在中国老年群体他们存在哪些问题，还有这些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觉得呢，这从两个方面看吧。一个，对于利益阶层呢，他们当然不管养老对他们来讲可能
不是
那么的重要，但是对于一般的民众来讲呢，仍然是传统的这种靠家庭的抚养来度过晚年的这样一种状态依然没有改变。要靠中共给的那一点点所谓的养老金来养老的话，恐怕也只够买一斤肉钱啊。所以说这个怎么说呢，在中国我觉得现在谈百姓的养老似乎还只是一个话题。
好，谢谢陈先生。那么接下来青莲，我想问您，就是说呢，我们看到呢，这个不久前政府，其实大概1-2年前吧，政府出台了一个这个所谓的法律，就是说规定这个子女呢要孝顺自己的父母，要常回家看看。那么您怎么看这样一个法律的出台？那么是不是政府在推卸自己对老年人应该负起的责任呢？
这里有几个问题吧，要这么样来看。第一个呢，中国的这个养老保险体制应该说是近10多年来才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但是事实上呢，它不像美国一样有纳税人制度。美国的纳税人制度还包括欧盟，你是需要长期工作，每年上缴，不管你是农场主还是城市里的工人或者白领或者教师，你都得按照国家规定的比例缴纳。那么中国事实上呢，缴纳的基数太小，农村里面呢，实际上2003年废除农业税以后，中国政府已经不再在农村有任何资源抽取。这只有一种形式，就是征地，其他的就基本上没有抽取了。那么既然这种没有抽取的制度，你要怎么样来回报，那就只得集中在少部分身上，这种制度可能要改，这是一点。第二点呢，你讲的这个孝文化，确实呢，最近我看到了大家反感呢，是因为大家已经看到了一点，就是政府呢想希望通过这种什么呢，原来呢不是说大家笑嘛，说是 只剩一个好政府来养老。现在呢，因为政府养不起了，所以呢又说要孝文化，青年就是子女有赡养老人的义务，大家是看到了这一点，就是特别反感。其实这个子女对父母的关系，还有父母对子女的爱，都是一种天伦，他们家庭自己会调节。我觉得呢，除了特别的违反人伦的事情呢，政府不应该介入这个层面，这是我的看法啊。
嗯哼，好，谢谢何女士。陈先生，
我觉得呢，像这样一个政策出台呢，是又是怎么说呢，这是中共试图控制社会一切的一个表现啊，小小的表现。那么我觉得深层次原因呢，也是这个社会道德严重滑坡或者沦丧的这样一个结果。你说孩子和父母的感情，父母和孩子的感情之间用得着你政府去特别去规定强调吗？如果大家都是其乐融融的，用得着你去做这个事情吗？那这显然背后深层次原因是这个。那造成这个原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计划生育啊。计划生育不仅仅是破坏了这种社会道德，离间了家人邻居民众之间的这种关系，而且还严重的让人对于这个生命的神圣性不再尊重啊。以前传统大家都认为是人命关天，
是
在这个事情以后，就说政府可以随便抓人打人杀人，在某件事情上出了人命也不是人命的这样的倡导或者引导之下，那么整个社会这个道德在沦丧在滑坡，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体现。
嗯哼，好，谢谢陈先生。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听众朋友电话。与此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继续拨打4001200551，4001200551。第一位呢是浙江的戴先生，你好。
喂，你好。
嗯，请讲。
哎，你好。刚才是谈到这个计划生育的问题啊。
嗯。
我觉得呢，这个计划，这个人口这个计划呢，这个应该说还是有点必要。哦，因为这个自然资源嘛，这个毕竟这个是有限，但是呢，中国的这个计划生育啊，这个就是说毛泽东的时候啊，他就是鼓励多生，后来呢就是来一个急刹车，
嗯，
对不对啊？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呢？我会认为啊，就是说毛泽东就是中国呢，共产党呢，就是成立以后啊，建国以后啊，就没有多少年好好搞建设，导致这个经济啊。那这个就是说差不多都崩溃了，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对不对啊？那么就是说这个经济不发展了，就业这个城市就业也进不了了，结果呢就把那个学生啊都赶到乡下去了，这是一个赶到乡下以后，文化大革命结束了，经济都崩溃，快要崩溃了，邓小平看不行啊，这个就得搞计划生育。
好，谢谢浙江戴先生，明白您意思啊。这个计划生育的话题让大家意犹未尽啊。接下来我们来接听河南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对，你好，是我吗？
嗯，是您，请讲。
哦，好的，主持人好。我向这个陈光春先生问好。
哎，谢谢您，李先生。
陈光春先生。哦，陈光春先生。
你好。
你是说双目失明吗？你是说双目失明，他是你的心里头有一双明亮的眼睛。
谢谢。
你看到你刚才说的一切的全部都是事实。
哦，谢谢。
你说的全部都你看到这我们国内的老百姓的痛苦了。
哦，谢谢。
我要总结一句话，只要共产党法西斯存在，哪一个宰相都不可靠。这就是我们老百姓的看法，没有人替我们说话。
对，是这样。
你才是中国给你的男儿，我们非常的敬佩你，希望你家人，希望你和你的家人注意身体健康。我们为你祝福，为你祝福了。
谢谢李先生啊！我也希望咱们的这个朋友们呢，经常多找机会来表达自己，因为在中国呢。这个确实没有表达的机会啊，非常感谢你。
嗯，好，谢谢陈先生。那么接下来何先生女士，我想问您，就是说在这次的这个18届五中全会上呢，提到了一个关于这个增加大病保险的这么一个议题。那么这个呢，对于中国的老年人来说呢，是不是这个在意义上呢是相对比较大一些？
啊，我不知道这个大病保险呢涵盖范围是什么。以前在这个深圳的医疗保险体制改革呢。连公务员和党政事业机关也是大病保险，对于这个平常的医药费有一个上限限制的。 那么就是这个经验后来呢其他的地方没有学啊，尤其是上海北京不能学，因为那边的公务员集团势力太强大。那么就是大病保险，就是说一般的情况看完了你这个医疗保险账户的多少，就得自付比例逐渐增加。但是如果你要是得了那个什么几种大病，比如肝癌，还有什么那个什么需要动哪些手术，有一个长长的单子，反正呢就是到了那个程度，超你付不起，或者付了超过10000元以外，那么上面的他就再跟你来谈。所以这个大病保险的条例呢，要拿到了以后仔细看，才能够评说。不过问题是，这个大病保险应该对一些没有能力的老人还是有好处，为什么呢？因为有的人如果超过了50000块钱，他付不起，就只有等死。但是如果大病保险，那就他就非按比例由国家支付了，由医保支付。
嗯，好，谢谢何青莲女士，陈光诚先生。
我觉得要看他怎么落实。现在呢，我们还只是听中共这么一说而已。那么究竟怎么做，这是我们最关心的。说好听的话，中共已经说了不是1年2年了，那么事情做到什么程度，这是大家最关心的。那么就像这个大医疗，你说我今天查出大病在中国啊，那接下来怎么办？要走一个长长的申请的过程吗？要有一个申请的限制吗？你只能在这儿用，你到那里用就不管用吗？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都直接限制着这些人的来直接享用这样一个待遇。那么在中国，实际上现在的农村的这个医疗保险啊，广泛的也存在这个问题。他给你很多很多的限制，实际上这个利益又被这个利益集团拿走了。比如说他给你这个报销，现在最简单的，我前天跟朋友通电话了解，说啊，说他给你限定你在这个地方只能去拿了药，他才给你报。那你到这个地方，你一看啊，同样的药，比如说8块钱，他给你报啊，比如说70%，那么。然后你到那个地方你去看同样的药啊，可能只有4块钱，啊，所以说甚至更少。所以说这样的情况呢，就实际上这个利益集团最后还是被大家拿走了。当初的农民种地补贴也是这个样子啊，刚刚给你颁布了说你种一亩小麦不给你多少，在全国范围内，但是立马又把这个化肥的价格这个差价正好补上去，你农民一点利益得不到。所以说这个农民没有机会表达自己，没有主张自己权利的渠道，没有和农民一起争取权益的这样一个社会机制，那么这个庞大的群体当他的利益被损害的时候，大家往往就很难看到。啊，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谈到这个基础建设问题，在农村你现在很难有机会打电话，就是说到美国之音来，尽管手机很多都普及了，但是它有些功能它为了省费用它都不开通。那么公用电话你在农村是少之又少，
是
那在城市这个你抓过来就可以打。那么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实例。
总而言之就是这个不公平不公正，这个比比皆是。
对对，你这个这投社会投入的错位是非常严重的。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一位观众的电话，浙江的金先生，请简短，我们时间不多了。
没有，我打电话主要想支持一下陈金莲女士，她讲的很多东西都有数据有根据。那么我自己本人也是农村的，其实现在大量的农村的孩子他长大了以后都在城里工作，那么父母亲都在农村，还是在农村，就是说他要工作他就不可能跟父母在一块。我想这些问题那基本上你说如果用陈先生的话来说全部都是人权的或者政府的问题，我想这也是解决不了的。因为这个就是基本上所有的工作都在城市，那么老人家们又都在农村，大量都是这种就这种两地的分开的这种，就这养老这他这个问题他本身就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
嗯，好，谢谢浙江的金先生。
这就是城市化造成的，
嗯，
投入的严重的错位不平衡啊，城市里投入多少，农村投入多少，大家一定要离开几百里几千里出去打工，在本地就不能生存了。
嗯，好，
我来说一句。
嗯，请讲。
有一点投入呢，不要任何东西把一种商业性投入和政策性投入还有纳税人应该承担的东西混在一块。比如像这个学区，美国就有一个学区，那么就是收入高的人住的学区，办的缴的房产税多高，那么他的那个学校就办得好。穷人区交的房地产税少，那么就他的学校就差。所以呢，这是一种 商业社会的不平等，所以政府呢有理由要去介入，比如他不许一个小区全建这个高收入房，他要加一些低收入房放到里面，就让大家搭便车。但是呢，像这个中国以后的农村小学建设，我觉得还是应该学美国，采用那个学区制和这个纳税人交税，自己来办这个学校。否则呢，你要靠政府投入，那又是一个大政府。所以美国有很多经验还是要学习。还有刚才陈冠成讲到的农村的，你不交费就没有功能，那在美国我们不交费也没有那种功能，你交什么费就有什么功能。这不是说政府强行分配啊，你农村里你需要这个功能我就给你补贴，这个把几种功能分到一块还是不太合适。
你看，我觉得毛泽东当年提出来的这个工农剪刀差应该好好的考虑一下。
好的。
还有就是说中共这在中国呢，实际上教育是被中共垄断的，所有的钱都控制在他手里。
好，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经济学家、时政评论人士何青莲女士和中国前维权律师陈光成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另外呢，请您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呢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关注国际法庭对南中国海的判决以及中日韩三国峰会，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